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黑龙江唐增业女士又被非法批捕；遭误判四年半，辽宁刘刚丽被劫持到监狱；曝光原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毕宝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唐增业女士于今年7月12号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现已被非法批捕。唐增业曾五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遭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现年55岁的唐增业原是大庆采油三厂会计师，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2000年，唐增业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两次被警察绑架、毒打、刑讯逼供，后来他机智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01年，唐增业被大庆市公安局萨尔图区分局富强派出所联合绑架，在大庆市看守所遭狱警毒打，被吊铐在铁椅子坐4天4夜。唐增业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狱警野蛮灌食，每次都被折磨得口吐鲜血。2002年，唐增业因为在小客车上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便衣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期间，唐增业一直被关小号，遭受坐铁椅子、电棍电、剃鬼头、浇凉水、敷冰块、注射不明药物等酷刑折磨。唐增业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体重仅剩下40-50斤。哈尔滨戒毒所怕他死在里面，勒索7000多元钱后，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把他放回家。今年7月12号，唐增业再次被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唐增业一直绝食反迫害，现在身体非常虚弱，被强行灌浓盐水。目前得知，唐增业已被当局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刚丽女士2021年8月10号被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枉判4年半。近日得知，刘刚丽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现年56岁的刘刚丽家住沈阳市铁西区，她因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于2014年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刘刚丽被两个重刑犯人24小时包夹，长时间被罚站，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许和任何人说话。2020年2月，刘刚丽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七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刘刚丽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被放回家。同年12月，刘刚丽被七马路派出所副所长孙洪亮等警察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8月10号，刘刚丽被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近日家属得知，刘刚丽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看守所拒绝透露具体投监日期，且无法与她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毕宝文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毕宝文，男，现年62岁，曾任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2016年5月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2020年8月，毕宝文被免去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职务。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毕宝文时任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长，他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升任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 毕宝文任滨州市公安局长期间，对滨州市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6年5月，毕宝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后，继续竭力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导致该省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毕宝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至少有李景霞、王淑坤、万云龙、李慧峰、孙凤华、李彦杰、战杰、杨胜军、丁吉凯、刘洪信、王江、张燕、季应平、王桂玲、李玉兰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非法关押、非法判刑。毕宝文作为黑龙江省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四所中学介绍法轮功；澳大利亚珀斯集会请四亿中国人三退，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七月和八月，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到该市四所优等中学，给数千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修炼及修炼的基本原理。今年7月以来，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国立专业中学7、国立专业中学2、国立中学3、国立中学43等四所国立专业中学，向大约3700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在每一场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首先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修炼原则是真善人，以及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和当地练功点等信息，然后交功。国立中学43的校长萨希尔先生向来到学校的法轮功学员致谢，他表示感觉这个功法对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有益。副校长厄尔尼塔也表示很高兴法轮大法来到他的学校，他说这个功法会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灵，练功后我的身体感觉到神清气爽。国立中学3的11年级老师艾哈迈德先生练功后说，自己的身体感觉很轻松，他的头脑很安静。许多学生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学练法轮功，学生们说练功后感觉更平静、更轻松，身体充满了活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1号，澳大利亚珀斯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步行街上举行集会，庆祝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上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4亿。人们表示，共产党是非常危险的政权，支持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集会以及现场喜庆的腰鼓队和舞龙表演引来了众多人驻足观看，数位社会精英人士到场发言支持。澳大利亚圣母大学悉尼校区的法律教授奥古斯托·齐默尔曼在发言中表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人类的灾难，大批人死于这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不幸的是，中国人，我的兄弟们，落入了这种邪恶意识形态的圈套。实际上，这是由一个非常讨厌的德国人输出给他们的。他说，中国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恢复他们的根源和传统。我会尽我所能支持你，因为我一生都在倡导人权。珀斯反共联盟发起人吕瑞超在发言中说，四亿人三退，这是一场大获成功的行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人们注意到，但是由于法轮功学员们的不懈努力，让所有公众知道了这个事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1至3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急。有感于明慧网连续20天刊登同一篇文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 明慧网从今年7月20日起连续20天刊登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十分震撼。我的第一反应是师父打入我脑中的一个意念，救人急。下面谈谈在我这个层次中的一点粗浅看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慈悲指正。一，作恶者也是受害者，了解真相，挣脱被中共拖入毁灭的枷锁，才有未来。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妒火中烧，狂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他们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对法轮功极尽污蔑之词。中共的流氓逻辑与思维深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判断标准已经不是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是非善恶等，而是听党话、跟党走。如有的法官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不讲法律，讲政治。又如中共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尽管漏洞百出，因为中共的谎言与思维先入为主，很容易欺骗了中国人，很容易煽动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心理。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更是掀起了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为数众多的世人相信了中共说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不分善恶地参与到迫害中来。直到今天，非法清零骚扰法轮功学员时，中共的社区工作人员及警察还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等等。中共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让人仇恨佛法，使整个社会没有了道德的底线。他们贪腐治国，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坏事干尽。到头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人都纷纷入狱，他们自身都保不了，谁保那些基层执行者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吧，横遭车祸的、暴病身亡的、贪腐被抓的、惨遇意外的等等。其实公检法司610人员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参与迫害遭恶报的实名案例已超过20000，610人员死亡比例最高。这场政治迫害与每一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一起分担罪恶的后果，每一个生命的位置都是自己选择的。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知道中共对真善忍的打击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践踏，从而不再参与和纵容对法轮功的迫害，将功补过，才有美好的未来。二，随波逐流者的未来何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全部都是违法违宪的。除了上面说的作恶者也是受害者需要救度外，还有很多人觉得我也没参与迫害法轮功，我也不管那些事，法轮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您不知道都不行。那时电视天天播，报纸天天说，单位人人表态过关，就连每个小学生也不放过。那么您站在了哪一边？是否听信了那些宣传？是否默认了迫害的发生？实际上，在这铺天盖地的恶毒宣传下，有几人不被灌输洗脑和毒害？所以对修炼人来说，我们讲真相救人刻不容缓，救人急呀。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诉弟子们，今天世上的人很多是高层生命下世转生的。师父在各地讲法8美国首都讲法中说，那么大家面对这些生命怎么办？从师父这讲，我知道这些人应该得度，这些生命值得度。师父又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弟子们，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如何叫醒他们、救度他们呢？我们就是要讲清真相，唤醒人们善良的本性，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弃恶扬善， 救度他们迈向真理的彼岸。想到的一些具体做法，第一，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个真相，使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从而得救。我立刻将这篇文章用一张 A4 纸编排为四页的文件，请同修打印了100份。第二天，我和几个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以多种方式出去发放。有的是面对面讲真相时，讲了这个真相内容后给一份，有的与其他资料一起发放，还有众多的是人受邪党的谎言的蒙骗，以后还要多发这个真相资料，避免他们因被谎言欺骗而遭遇危险。对平时见不到的公检法司及官员们，打算以写信的方式寄给他们，若有上门来骚扰的，就当面讲，甚至可到社区或派出所等部门去找他们讲。第二，帮人选择三退，使其不做红魔的陪葬。我是78岁的大法弟子，中共窃国以来，各种整人的政治运动我基本都经历过，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再到迫害法轮功，这些运动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中共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这些罪行都摊在了上上下下的加入中共组织的人的身上。为什么要三退？因为三退可以让人保平安。怎么退呢？只要诚心诚意地跟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说，我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切组织，用真名、化名、小名都行，就这么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人在做，天在看，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命啊。法轮功学员没有求任何回报，只盼全国更多的人能平安走过劫难，这是所有大法弟子的心愿，更是法轮功创始人的无量慈悲与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详写法会交流稿后梦到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4号。看到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就在想，我们的修炼提高过程，救度众生过程，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是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下达到的，其中融入了师父的无数心血和付出，每一步都环环相扣的，这些应该好好记录下来，证实大法和同修共同精进。整理稿件的过程也是梳理自己从法上去悟去修，更加纯净自己的机会。以前常感到我们的文章很好写，就是把真实的事情和过程实实在在记录下来，整理提炼一下即可，只是要找好角度和切入点，还要和读者产生共鸣。但因为很久不写东西，感觉有点无从下笔，不容易投入进去，怎么办呢？我就想，还是先修好自己吧，放下一切执着，这两天多学法，好好练功，发正念。自己练抱轮一小时的时候只有几次，主要是惰性，还有怕热。正好看到明慧文章抱轮一小时精力更充沛，我决定明早也3点半起床把功练全，抱轮一小时。最近脑中常回想一句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常人都知道要在艰苦的环境下修炼，不怕吃苦，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还有那些被关冤狱中的同修，失去了自由，为争取练功环境，有的付出了很大代价，自己有条件，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不就是吃点苦吗？我又找自己，最近心不够静，因为什么呢？ 有常人中的执着，在符合常人状态中工作和修炼，利于众生得救，与放下执着，抓紧做好三件事之间没有平衡好，而在做正实法工作中，又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总是羡慕别人做的事情，时常心里矛盾，有时甚至自卑。现在悟道，要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理智智慧地做好常人工作，平衡好时间。正实法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好，就是在精进的路上了，不必和别人比。这样一想，心情轻松了，踏实了。发完零点正念，定好闹钟，很快就入睡了。梦中看到师父在讲什么，要讲完了，我就想，那么我们都怎么回家啊？然后看到师父讲完了，我就在师父身边，于是和师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师父和蔼地答应了，要告诉我们回家的路。我赶紧找地图，在一个很宽大的日历牌上找，还和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我们回家的路用粗线标出来，便于师父告诉我们。这时晨练的闹钟将我吵醒，醒来也没有激动的感觉，一切都很自然。刚想练功，魔性又来干扰，还是再睡会儿吧。但正念很快占了上风，顺利练完功。我只是动念想好好写交流稿，师父就鼓励我，让我梦中梦到师父。法会交流对我们的提高真的很重要。我曾经参加过大连的那次法会，整个广场几乎坐满了，但同修发言时大家非常安静。当听到三岁小同修口齿清晰地朗读转法轮中有关施与德的法理时，大家专注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我感觉思想被净化了。之后并没有想什么，就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会背施与德这一小节了，常人中很多执着的东西也看淡了。现在明慧网大陆法会是给大陆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机会，同样庄严神圣。我想岳飞演绎了精忠报国，三国演义演绎了义，我们大法弟子证实的是什么？留给未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按照大法修，证实的是大法真善人。每一天的修炼情况，如何闯过每一关，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救度众生，都是给未来留下的，是未来人要参照的，非常关键。写好交流稿，做好记录，给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是督促自己在最后的阶段走得更好更稳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号。看了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段话很受启发。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以往我有个错误认识，写法会稿一定要实际生动才行，最好是轰轰烈烈，别人看了过瘾，同时也说明自己修得好。因此在前两年写征稿时，我搜肠刮肚，总是想自己是否曾经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想来想去都是些平淡的事，感觉没啥可写的。今年看了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阵的感觉，我认识到以前认识不对，动机不纯，基点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党文化表现重， 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正实大法放在首位。师父对每个弟子的提高费尽了苦心，每一关每一难每个人念的转变都是在师父点悟和保护下走过来的。回想二十几年走过的路，深切感到是师父点化着我，成就了我，给了我一切。写法会稿就是回忆与整理自己是怎样在大法中提高的过程。修心提高的过程没有虚假，虚假是不可能提高的。文章干净才让人感觉境界的美，实在才感觉亲切，发自内心才能打动人。修炼人在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表面很少有轰轰烈烈的事，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的质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回想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提高的，很少有惊涛骇浪的事。这样一想，就感觉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体会也太多了，可以说是写不完。有同修说，我平淡，没啥可写的。这种说法背后，是不是也有轰轰烈烈的观念和党文化表现呢？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弟子向师父交一份答卷的机会，全宇宙神都在瞩目每个大法弟子此时对法会的态度。同修应该拿起笔，不要放过这次修心提高的机会。一点个人浅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修炼误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在得法修炼的26年中，我吃了不少苦，在黑牢里就待了10年，但我是怕吃苦的，表现为做事怕麻烦，做事马虎，练功打坐怕疼，得过且过，懒惰。严格的衡量，三件事都没做好。近两年，我慢慢的比较会修炼了，比较知道转变观念的重要了。下面谈谈转变观念的体会。第一部分，明白正法理，重视实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又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明白师父告诉我们的正法理后，我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心性， 在痛苦、矛盾发生时，把这些事视为好事，抓住每一次提高升华的机会，使自己不断地同化大法，同时要求自己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正是检验自己是否做到实修的时刻。明白这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升华呢。这样，人的观念容易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正念。过去，我是不断地念着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讲的“吃苦当成乐”这句法，无奈的苦熬过关。现在我是明明白白的按正法理修炼，瞬间就会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师父救度我，大法在成就我。师父告诉我们一举四得的法理，我真是太幸运了。顿时，我真的是豁然开朗。一，我能做到练功抱轮不怕累，进功打坐不怕疼，但练功还存在心不静、迷糊的情况，有待突破。二，营救同修，我尽心尽力，不怕苦，不怕烦，不计较，这是我的自觉行为，没有感觉到苦，感到的是责任，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三，过去要我干家务活，真的是冤枉鬼叫的，特别是拖地板、清理房间，从小就不干，因为体弱，也不会做事。修炼了，到要去这方面的执着的时候，对那个不想吃苦的我来讲，太苦了，苦不堪言。当转变观念后，这些都成了我的修炼心性的重要方面与过程，成了圆融家庭修炼环境的好事，成了提高的契机。于是，我会高高兴兴地尽可能地做，满身大汗也没觉得苦。第二部分，形成向内找的机制，走出修炼误区。说来惭愧，我做什么事都是马马虎虎的，时常是迷迷糊糊的，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三件事都在做，但是什么事都没做好，说白了就是在混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不懂得怎么修。表面上，别人还以为我很精进，别的同修有什么事我都会帮，在经济上、人力上做到尽心尽力，看别人的问题清楚明白，为同修可惜，没有意识到自己何尝不是。我一直在修别人，只是偶尔的修自己，浮于表面的修自己。回过头来想想，慈悲的师父度我有多难。现在我懂得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件事都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都有自己要提高的因素，我能先修自己了。第三部分，转变人的认识及人的观念。一，很长时间以来，左腿膝盖疼痛，在练进功打坐时，双盘着的腿会不自觉松开松开，最后就成了散盘。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首先找心性上的问题。对于我这个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懒惰的人来讲，不用找，明显的修炼松懈的地方太多太多。于是我要求自己比平时再注意一点，再认真一些。但是腿仍然疼，盘腿仍然松开，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只能在练功时不断用手把脚搬上来。过一段时间，我想这怎么行呢？本来练功心就不静，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就采取用绳子绑的办法。就这样，一绑就绑了一年多，结果是腿越来越硬。用常人的观念衡量， 用常人的方法处理，解决问题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我的练功状态及练功姿势越来越差。我悟到，不能再等着师父给我消业，是自己应该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对待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必须发正念。于是我扔掉了绳子，不采用人的办法了。我告诉我的腿，师父给我下的机制是双盘，不能松开，双腿的每个细胞都得听从我的命令和指挥，同时发正念，清理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就这样，我双盘时再也不松开了。我体会到了明白法理、坚持实修及发正念的神奇法力。二，由于不转化、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在黑牢里被罚站，两条腿硬，小腿二分之一以下至脚的部位，毛细血管出血，皮肤的颜色变黑。我一直不当回事，只是在赤脚盘坐时才会想到。当成功突破了双盘腿问题后，我想，走出黑牢已经八年了，这不正确的情况也应该归正啊。我练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皮肤应该变得细嫩，白里透红。我告诉腿，应该归正了，应该证实大法的超常，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同时我认真练功，改变本体。现在我的小腿与脚的皮肤在变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变，毛细血管出血点也在慢慢的变淡。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对那些不良现象，要发正念，排除邪恶的干扰，清除邪恶的迫害，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放任，一定要负责清理好自己独立的空间。大法弟子必须证实好大法，让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处处体现出来。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追根溯源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6号。在转法轮中，师父讲了关于修炼人达到罗汉果位时产生欢喜心和怕心的故事。我体悟到，怕心是修炼路上的死关，怕心是旧势力加重迫害的一个重要把柄和因素。作为大法弟子，彻底去掉怕心是绝对不可敷衍和马虎的。我在2019年被邪恶迫害之前，基本上能够堂堂正正地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自以为没有了怕心。就是在被非法关押中，面对中共公检法司以及邪恶的610、政法委等组成的什么所谓的专案组等等的软硬兼施的压力面前，我也没有低头配合，没有给大法和师父丢脸抹黑。我曾经在看守所写过一首冤狱吟，深陷冤狱整一年，早将生死坐等闲，荣辱苦乐品茶名，名利情恨化云烟，恩师慈悲随时护，法理浩瀚润心田，神功练就金刚体，助师救众圆满还。以此表白和展示了自己当时已经放下了生死的心态和境界。正见于此， 使邪恶妄图加重迫害的阴谋无法得逞。可是突然间，我身体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病液假象，经市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无效果，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最终看守所主动找我的亲属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我一离开医院，立即放弃所有的医药治疗手段，就是加强学法练功，迅速恢复了健康，使周围知情者无不称道大法的超常神奇。按理说，我在怕心这一关上应当算是过得去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在摆脱邪党的冤狱迫害后，当听到亲人们哭诉我遭迫害时，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恐惧、艰难和无助、无奈时，当尽情感受和体会到亲情温暖及天伦之乐时，缠绵的情思却勾起了我心底深处无名的恐惧和后怕。因为亲人们一再表示，他们再也不愿接受，也无法承受我遭受迫害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灾难了。我没有彻底休去的人念被亲情带动着七上八下，特别是当接到邪党法院对我的非法判刑结果时，按照邪恶的迫害阴谋，我还有一年多的冤刑需要面对，恐惧感和负面思维时不时地来侵袭和困扰我的心，削弱和腐蚀着我的正念。我也真的不想再失去家庭和亲情带来的温馨，也不愿让我的亲人们再一次陷入苦难。在冤狱中所承受的非人凌辱也令我余悸未消，我担心我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得了监狱的恶劣环境，更加担心我的意志是否能经受和抵御得住邪恶的酷刑折磨。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旦意志被摧毁，那比失去肉身更可怕得多。两个多月前，也就是中共邪党法院对我所谓的取保候审到期的时候，初审法院就急着催逼我的亲属提供我的就医病历和医院诊断建议报告，言称这是由取保候审转换为保外就医的必须证据资料。而我一出来就彻底放弃医药治疗，全凭在大法修炼中恢复健康，哪有什么医疗证明，我所能拿出来的就是看守所把我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迫害到浑身顽疾，病情危重到数日之内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书的病历证明。而他的要求是，我以前的就医医院是县级医疗单位，这次最低也必须是地区级医疗机构的证明才行。他的邪恶法则和流氓逻辑很显然，你修炼法轮功二十多年，身强体健，积德行善，他就指鹿为马，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你入冤狱加以迫害，直到把你迫害到病情危重，医药抢救无效时，就把你推给你的家人，让你自生自灭，污蔑你练法轮功练得浑身是病。等到你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医而愈的时候，他就又要把你弄进监狱加重迫害，直至摧残你的肉身，摧毁你的意志，扼杀你的生命，污损你的灵魂，这实实在在就是邪恶的罪恶目的和流氓行径。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种非人性的罪恶的反复发生和延续，也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所谓的规则，他们说了不算。我的修炼道路是由师父亲自安排的，与邪恶的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毫不相关，这应当是正法理，也应是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正念。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是，邪党法院一次次地追逼我的亲属带我去他们所指定的医院做鉴定，否则中级法院随时有可能要亲自带人去医院，甚至威胁我的亲属说，别不识好歹，有好多瘫痪病人照样收监。是的，邪恶的中共是根本没有人性也不讲法律的，它本身就是害人的魔鬼毒药，它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的呢？面对如此境况，我的心被牵动得忐忐忑忑，怕的阴云时不时的一团团的笼罩心头，妄图遮挡正念的光芒。理智使我意识到，这是我当前面临的一场重大的考验，是修炼路上的一大关口，也是自身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场正邪大战。 我应当高密度、高质量的发正念，运用大法和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来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然而，要想如意的发挥和运用佛法神通，就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物质因素，带着对邪恶的怕，怎么能够战胜邪恶、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呢？因此，我在运用神通解体邪恶之前，应该首先重点锁定怕心进行清理。但是，怕的生命很隐蔽，也很狡猾，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先找到了是求安逸的心，进一步找到了是执着于情的私心。是的，这些心都存在，也都是构成怕心的其中一些因素，但还不完全是怕心的根源，我还得继续往深挖，往根子上找。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我被其中就这么正信的一念的正信两个字猛击了一下。我问自己，为什么被迫害？为什么被干扰？为什么邪恶不能立即解体？为什么迫害和干扰不能烟消云散、消失遁形？为什么不是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而是自己胆胆突突、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是不是自己缺乏那正信的一念？就在这些疑问刚刚冒出来的一刹那间，脑海中就有一个不服气的声音在辩解、抗议。我跟随师尊20多年来，风风雨雨、激流险滩、惊涛骇浪、过关斩将地走到今天，我不信师谁信师？我不信法谁信法？而另一个声音说，别犯急，容我慢慢问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你信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还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你信了吗？还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你否定了吗？怎么样否定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你真的在行为上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你相信师父法身时刻就在你的身边，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吗？你相信师父一定能为你做得了主吗？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你完全相信了吗？诚然，如果对大法都能够做到100%的深信不疑的话，那么一个师尊的亲传弟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个宇宙大法造就的光艳无际的未来的神，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终于找到了怕的最终根源，在信师信法上打了严重的折扣。而造成这种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无神论、进化论以及现代观念意识的毒素在发挥作用。因为自己是属于闭着修的类型，眼见为实的现代观念意识使自己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另外空间的真相将信将疑。因此，尽管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实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 依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导致达不到100%的信实信法，越是坚信程度打折扣，神通的展现相应的也就更不明显，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劣性的循环，这也就是产生和滋养怕心的根源。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别无他途，只有加强学法，把自身这一个装满脏东西的容器放置在大法清泉的冲灌之下，不停不息的冲刷，不间不断的洗涤。当这个容器里的污秽物质在大法清泉的不断冲洗之下越来越少的时候，自身也就越来越纯净了。当完全清清亮亮的时候，自身已经和大法法理宇宙特性保持了绝对的融洽，大法就塑造了自己的一切，自己已经成为大法的一个粒子了。100%的信实信法，师父不承认旧世里的一切邪恶安排，不承认它的出现和存在，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正法，更没有资格对大法弟子进行什么所谓的考验。大法法理中，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本来就没有被迫害和承受迫害的安排。我在采取读法、抄法、背法等等各种方式，加大力度静心学法的同时，重点针对造成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意识观念等败坏物质因素的正念清除，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负面思维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直至荡然无存，让怕的物质灰飞烟灭，怕的生命消灭殆尽。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全盘安排的，为此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敢于来找我的只能是想明白大法真相，想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的生命，胆敢妄图来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只能被佛法神通所清除所消灭。继续依然执迷不悟地参与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世间恶人，应当立刻遭到现世现报。大法清洗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加强着自己的正信正念，怕的因素不攻自破，邪恶的迫害阴谋烟消云散，自身的空间场和修炼环境万里晴空。近期修炼路上的一点心路历程和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体悟，拿出来想向师父汇报，想与同修们切磋交流，期望同修们慈悲辅正示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